各位，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各位放掌。文思讲堂的莲友们，大家晚上吉祥。今天呢，周三，我们来学习印祖文操。现在已经讲到了这个回复太顺的莲之分居士第二份书信接近尾声了。那么我们这篇长的书信啊，一路这样讲过来，所有的核心内容就是破邪显正啊，破邪显正里边呢，一方面破在家的这些外道邪说、邪知邪见，另一方面呢，也破了这个出家的这个魔子魔孙。所以大家，有时候会有一种顾虑。啊，就是当听闻或者见闻到一些不如法的事儿，或者邪知邪见的时候呀，那么我们还是会心有余悸的，觉得说他穿着这身衣服，这个恐怕我们不能说，说了又害怕说有什么罪过，啊，不太如法。那你看，我们印祖他也在说，虽然我们有的受了戒律里边说不说四众故，那四众弟子是真佛弟子啊。那如果他有所过失或者怎样的话，通过正当的渠道，僧团内部来处理。可是如果面临这样大家有目共睹的，啊，这个外道或者说狮子虫，那我们要毫不客气的要讲，要辩证，要护教，啊，所以一切法都是看我们的发心。印祖如此的严谨口业，他依然还是在这里大批特批。上一讲讲到说这个外道说呀，说到说这个不要去那么没完没了的去修这个修那个，啊，大丈夫佛上不可得，有什么因果修正？你有一个念头，啊，有一根眼耳鼻舌身意，执着外面一尘色身香味触法，那么你就不是佛法了。那么印祖就反问他说，讲到佛也不可得，因果修正也不可得啊，这都是属于心外尘法，也就是说，六尘影像都不必去执着，那你为什么还要干这个吃肉喝酒行道行淫的事儿？ 难道这便不是六乘之法吗？便不是心外之法吗？不能说佛，不能说修正，反而毁犯戒律，造大恶业，就可以把它立起来，可以放开去做。这是什么？然后问他说，是肉饮酒行道行淫之心，你是佛的心呢，还是众生的心？如果说是佛的心来讲，佛是大圆满觉呀，觉醒圆满了，他怎么会干这个？在众生而言，都是为不耻的事呢。如果是众生心的话，你既然是众生，怎么能逃出因果之外？你干了这个众生干的事儿，起心动念是众生的凡夫心，那你怎么会没有凡夫所招的因果相续呢？反而这个就是不是成了，反而是佛法了。这是印祖对他的反驳。我们再往下看啊，说地狱上是佛境，当处即是西方，是则苦亦不厌，乐亦不求，无取无舍，妄憎妄爱。你看大家听起来这个说的多么的好像有道理啊，说这个地狱境界当体是佛境。哎呀，我说这样的境界啊，只有地藏王菩萨还不敢这么说呀。大家知道为什么娑婆世界叫堪忍？除了我们这个当真的凡夫俗子在这堪忍着不能够出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诸佛菩萨来度化众生，能够堪忍这个世界六道轮回乃至地狱里边的这些苦楚，他能够甘愿忍受。当然从菩萨佛菩萨的心念中，他是没有苦那个逼迫的，他是感受不到那个逼迫，不是到地狱里面度众生就没有这个苦境了。他从相上而言的话，他依然跟地狱里面的众生也是要同吃同住同受苦的。只不过是从相上同步，在心地上觉受上这有差别而已。所以你说地狱上是佛境，地狱就是地狱境呀。佛菩萨到地狱里面度化众生，他当真他就是地狱里面的一个受苦的。你说当处即是西方，可是当处即是西方，难道释迦牟尼佛不知道吗？为什么要说十万亿国土之外？这是因为佛明明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无量劫来的业习烦恼中，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里边，它就有这么多的烦恼阻隔，这个烦恼分别心当体他就能够观到，这就是十万亿国土的分别心。所以你要去超越跨越往生，这个一个是要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如果你靠自己的话，你就得把这十万亿国土给它修平了，它是真的在的。你现在说当处是西方，当处都是了不可得的，哪里有个当处呀？我们很多时候，当然在方便法中讲到这个究竟法啊，说到这里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说法的时候呢，在方便法里边也有方便方便和方便究竟啊，在究竟法里边也有究竟方便和究竟究竟。说这个现前当下当处呀，它也是一种方便啊，方便究竟。为什么呢？真正的法，这个第一的法里边它是没有当下的呀。因为我们往往记住说过去行不可得，未来行不可得，现在行也不可得，你上哪儿去找一个当处当下呢？所以你说当处即是西方，就是一种瞒昧自己。 你既然再一个，我们辩证一下，你既然已经当处了，那么你当处的同时就没有东西南北这个分别的这个方向的这个错觉了呀。你既说当处，又说西方，这就是在当时印度的外道里面有一种外道，就是这种提法。他说亦有亦无，就是别人问他有的时候，他说你说有就有吧，啊，别人说他没的时候说你说没就没吧，有点类似于这个，啊，所以看上去是微妙开示，实际上都是硬伤啊，当体就是显露的。所以说地狱是佛境，当处即是西方，是则苦亦不厌，乐亦不求，无取无舍，妄憎妄爱，倒也是啊，应当在这个境界。这不就是说有点像那个八不中道吗？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苦也不厌离，乐也不兴求，可是我们不厌离苦，我们就离不开苦，因为我们当初就是在苦中。乐我们不去寻求，我们就得不到乐，因为我们当初就在苦中。啊，所以你在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就这么一个水准里面，你只能过自己能够过的日子。你说这个无取无舍妄憎妄爱，你何曾有一念不取舍过？你何曾有刹那的忘了爱憎呀？但凡迎面过来一个境界啊，一个因缘，我们都是要随波逐浪，被外境所转。这早就是佛陀已经给我们完完全全给嘱托消啊，已经停当了。就是你一定是到了这个时期啊，甚至很难到了做到这个修正到这个境界，你一定要依着净土来行了啊。那印度也问他了，你既然说了苦也不厌，乐也不求啊，忘了憎爱，你为什么要何得贪图现世名利，忘其死后流芳啊？一下子就把他的这个嘴脸给他戳穿了哈。现世贪图名利，就是现前贪啊，忘其死后流芳，这是未来贪。他这个讲的这个当处，可是当处他全部都是贪，不是西方，也不是佛境啊。所以这些外道魔头们呀，你看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见闻到的这些现前的外道魔头，那我们有了解的话也是知道的，他们弘起法来也是非常精进的啊。他们显现出这种好像为法忘躯的这个外向来讲是很有摄手力的啊。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跟着他呢？你看既现前担了名利，还想流芳百世，说不知是遗臭万年啊。所以剽窃古人言句，改头换面，以为自己语录，把祖师爷们的自己内证的功夫所流露出来的法语，他自己把它包装一下，就说成自己的了。这就是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啊。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这个文字呀，也搞不清楚未得未得的这个两个未是什么未啊。如果大家手头没有文字的话，我告诉大家，未第一个是还没有到达的未来的未，第二个未呢是将未的未啊，就是说还没有证得这个功夫，他就说他将要告诉大家说我已经证得了。这就叫以凡滥圣妄充知识。啊，较比许多信心男女堕邪界坑，丧失慧命，从此永堕恶道，欲出莫由。啊，所以我们再再的讲到此处，说这个见解太重要了啊。你佛法是绝不可以乱说的，千万不能乱说，不能信口。 特别是关系到这些核心的这些见地上来讲，啊，你说实在，你就破再重的这个戒，戒律的戒，那么你自己下地狱，那也是害自己而已了。可是你把这个见解的错误的见解，这样给挥霍出来，到处去祸害人，这是要害大家的呀。啊，所以你看哪个轻哪个重，一目了然。较比许多性心男女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具足这个善良真诚对三宝的信心，可是这个信心也最容易被这些邪门外道乃至这个坑蒙拐骗的给利用啊。所以这个见解上来讲呀，堕邪见坑，丧失慧命，是最根本的败法啊，也等于说就这么一招就把你给灭了，色身把你害死长一条命而已，法身给你灭掉了，那不知道几经几劫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所以为什么说幸会幸会老是联系在一起，就是信心还要一种智慧的表达啊。这都说到此处了，最近或者说连续这两年来吧，很多同修们呢，有时候会在微信上，现在哈，就是会有这个骗子啊，我们这个因缘中也遭遇到这样的一个诈骗，他就是冒充红海法师，然后前些时间嘛，我还只以为说他只是一个微信而已。现在慢慢后来才见到他已经把微信公众号也建立起来了，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哄骗大家的这个具足的信心，然后弄点钱啊！而且现在越来越弄越大，所以大家借机在这讲一讲，大家一定要小心。首先一点啊，就是我们具足信心，还要有一些信心体现，不是说盲目的随从，你要相信说红海法师绝不会与这样的一个手段或者这样的一个面目来化缘也罢啊，哪怕是说替印经书放生，也绝不会主动的说啊，也不会说这个庙那个庙哪里有事，也没有这样的情形，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啊。而且呢，大家看一下那个骗子他的这个微信上面啊，你给他转款的时候呢，他后面他个微信号啊总是有一个399还是339，这个是标志比较明显的啊。再一个给他转款的时候呢，好几次我们同修也在有的回过来的照片，我一看他有一段时间这个卡号上面最后一个字是霞，朝霞的霞，彩霞的霞啊，所以希望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也是利用我们性情男女啊，虽然不至于说堕邪戒坑，但是呢，也是善心反而参与了这个恶因缘啊，从此永堕恶道，欲除莫由啊。然后再往下，此魔子者，究其本因，不过欲得虚名浮利，岂人为己为大善之事而已？哎，还到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教主欲。教主，这是人的一种烦恼贪欲中最本能的一种发挥。为什么？因为这个信仰的凝聚力啊非常大。啊，那么我们在人世间俗人，或者说没有这个修行习气啊，就是在人世间他就是这辈子来了做一个人，接触不到三宝，也不知佛法，那么他最大的追求就是权或者钱。可是他的这个权利来讲，他还是要经过一定的努力，对吧？慢慢的这个社会地位啊，这个在某一个他的这个环境中，他的位次不断的升高，这个权利才能到手啊。一旦这个 成为一个教主啊，一个宗教家，他是以道德因果作为这个自律的。如果他丧失掉这一板块，那么就肆无忌惮，就非常可怕了。这个骗子啊，或者说这个魔头呀，他一旦尝到了这个教主的甜头，他可以不费努力的，轻而易举的就把世间人所那么努力有可能得不到或者得到一点的这个东西给得到。所以大家想想，这是何等可怕的一种啊一种状态。希望大家说他都是大善之士啊，就为这点虚名和浮利，虚妄的浮在那儿的，就是落不了底儿的，真正意义上没法得到的啊。那么想起后报，就是，按照这个推算呀，则其苦痛惨凄之状，罄竹难书也。将来的果报呀，说也说不尽的，啊，可不哀哉！这算是对这个魔子的一个又一个片段的总结吧，啊，下面我们再看一段：汝既发心念佛，当依净土经论所说而修。大家听明白了吗？又一次讲给我们说，如果我们是念阿弥陀佛修这个法门的，我们也应当念阿弥陀佛就修净土法门啊。今天下午在这个普门讲堂也又讲净土，彻悟禅师语录这个要旨啊。我们一定要以什么呀？要以净土经论所说而修。哎呀，我也不晓得，反正是你看咱们这个叫文思讲堂三，就是说净土，专门以净土结缘的群。可是我现在每天大量的有一些问题也罢，从小窗我的啊，或者说大家收集起来的，就是这个问题呀，这个水平一直就在那儿，永远就是那些问题。啊，甚至有的还越来越倒退，有时候感觉到自己跟在民政局工作嘛，这是，啊，因为问题就是感情、家庭、工作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所以这就体现了我们一个，我们根本就没有依经论所说，再退一步根本就没有去深入经论，或者说看一遍经论。因为里边已经都说到了，啊，印祖文钞也都把这些问题讲到了，一函遍覆第一篇就已经讲到了，还是有人不断的在提问，啊，甚至有的时候他提问说是我啊，把这个不知道你讲的什么什么都学习了，我就说阿弥陀佛呀，你真把这些学习了，那里边不止讲了一次两次，啊，为什么依然如故还是这个问题？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依附，仰仗不上。既然修净土行人，你就要依着净土的经论呀，就这净土三经就可以了。照着佛说的说，还会错，还有问题吗？啊，如此魔子所说，乃是窃取宗门祖师之言，妄以己见误会宗义。你看，这是说明说，就是这些外道说的这些寻常话呀，它是剽窃的、盗版的，啊，盗版祖师的这个开示的法语，然后呢，还把它用自己的见解啊讲这个解释呀，这个弄一番误会宗义，就是把宗门的根本意趣给它误导了。让大家都以为说，啊，禅宗也就是这个样，就是在文字上，在口头上。啊，今天我们讲到禅宗的时候，也讲到一些非禅的一些容易混淆的禅。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字禅，啊，还有这个野狐禅，就装神弄鬼呀，啊，还有一个这些，断灭禅就是一切都是空的，啥都不干啊，等等诸如此类。我们现在最多的是， 我也跟他们讲的是小资产啊，改善一下生活，放松放松，就以为是禅。可是我们要明确啊，一个修净土的人呀，印祖都说过了，说不要涉及宗门参究一路，就是你不要去碰这个禅宗，可以这么理解啊，因为禅宗不是那么好碰的。禅宗不是像听起来那么利诱人，他所要说付出的功夫和心力啊，后面会讲到更加的啊，可以说是艰辛跋涉。所以哪怕说现在是正宗的这个对的啊，乃是祖师们说的这个禅宗的见解也罢，修法也罢，那我们都要把它先放在一边，何况这个摩子摩松说的这些盗取宗门祖师的一些引人入悟的妄言妄语呢？啊，故其所说皆似是而非啊，最怕的就是这个状态。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辨别的能力呀。啊，这个身为法师，我也是，非常的有些无奈，就希望我们听法啊，特别是常听法的佛子们呀，特别是在家佛子们，大家要稍微有点见解。啊，有些特别明显的硬伤的，啊，似是而非的这种相似佛法呀，你要基本上能够认出来。啊，最基本的一个就是不修善法，说看破放下，啊，再要么就是轻视戒律，那么这些是一定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实际上与宗门道理相反，实为佛法之渊。他是禅宗的冤家，达摩祖师六祖慧能的冤家。啊，若被彼所诱，堕彼党中，则难免以好心而招恶果也。你看，好心而招恶果，这是就前面讲到的好，这个性心男女呀，最可以说，哎呀，最背的一件事情，最可悲了。啊，本来发心也是好发心，性心也是好性心，能够精进勇猛的修，也能够这个。别人做不到的舍，可是就是这个法缘中，他被诱入到魔法里边了，啊，堕彼党中。大家看看啊，有一些外道魔头，他带的那些所谓的弟子嘛，里边有的他那个弟子像是非常具足的，啊，我们有时候比不过人家的，很道。可是呀，这个缘接下来，你想想，真的有时候我们说接缘太重要了。你要是接缘，首先你跟这个为什么说佛菩萨示现呢？你跟示现的佛菩萨接上缘，你接的是圣人缘，啊，你跟开悟的这个祖师接缘，你也是接的是圣贤缘。你跟这些大德，啊，有德行、有福报、有正见的接缘，那么这个就是其实就是抄近路呀。一切以缘法。所以为什么净土法门如此微妙和痛快呢？它直接让我们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结缘呀。可是我们有时候就跟魔子魔孙结缘啊。所以说如此魔子断断不可亲近，当恪守净宗列祖成规。这是又一句大家记住啊。从法上前面讲到说让我们就依着净土经论所说的修。啊，从行上、行门上要恪守净宗列祖成规，就是这十三代净土祖师的，你要多多了解，看人家是怎么修的，一天念多少佛号，出离心有多高，信愿心有多纯，啊，成规是什么呢？持斋念佛，改恶修善，知因识果。知福培德，这四四十六个字就把 万类善法给总结到一起了啊。那我们修善恶法来讲的话，从以善法慢慢带恶法，那一定是在这个因果明晰的情况下，你的力量才大嘛。啊，我不知道，这也是每个人进退之间呀，我想都会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啊。如果我们对因果比较模糊，心里特别不堪的时候呢，你明明知道这个道理，这个不对，可是你就跳不过去，还是朝那儿走啊。那如果我们常修，这个确实在咱们汉传佛教里面呢，在这方面有些弱啊，这说私底下的话吧啊。你看，我有时候听到人家其他的宗派的修法，人家就是修皈依，要修个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就修这个法。也不学习，也不什么的，就是把这个所谓的三皈依也罢，有时候说四皈依，人家就完了以后就天天修，天天就这么闻这个法，思维这个法，发这个心修这个法，就是他要把这个人养成一个习惯性的具有力量、有匡正力量的这么一个啊，在心境上起见这么一个秩序。所以你站在真的因果非常明确的背景下的话，那我们在恶法来的时候啊，大家知道，一个是你有力量把它给转掉，二一个说实在的，哪怕你这个恶法没躲过去啊，依然本有的性格呀习气中生了一念嗔念或者什么，可是你有这个因果明晰的力量的支撑啊，你这个果报受的会轻，知道吧？知因是果啊。在这个上面改恶修善，那具体行为上还要有佛弟子的表法呀。当然说不是吃素就能吃成佛，如果你吃素吃得很我慢，可能还是一种烦恼。可是要知道，这个吃素代表的慈悲心，我们觉得吃素能够让别人对佛法生起来恭敬心，那我们就发这个心啊，这个付出一些，牺牲掉我们吃肉的这个贪欲，这不是自利利他吗？让别人还觉得，哎呀，佛门确实人家能做到。这就叫知福培德呀。你自己在善法的这个行径中，然后让大家都调动大家的心念往这个善法上来圆，向这个善法上来发愿，无形中这些都是知福培德。以期现身消除业障，临终正念往生，若不虚此一生，即亲为如来弟子耳。啊，这才是佛的亲儿子呀。亲儿子有一个什么特色？亲儿子就是再怎么不堪呀，他对他爹是真心的。这就说到我们三宝弟子也罢，或者四众弟子的佛教的主人文精神啊。虽然我们说修的最后要万缘放下，万法皆空，可是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佛弟子呀，这个自顾自的多，自顾自，就是他有时候心地上没有把整个佛教的这个住持法道，大家维护佛教的形象，他有时候有点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说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啊。所以你看，这是亲为如来弟子，有些时候要维护佛教的这个分别心，现在我们还是要有的呀，是需要的啊。对于佛法要弘扬，这个贪心现在还是要在的呀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发愿亲为如来的弟子啊。再看最后一段，徐知禅宗一法名为教外别传啊，这个就不必多说了，大家都知道，为了表这个教外别传，特别还找了个道具拈了一朵花啊，然后又迦摄尊者还展现了一张笑脸，这就把法给传了。所以他所提醒的呀，就跟我们说的，看上去是主角主这个主旋律，实际上他这个主角主旋律呢，是一个花边儿，一个翘板。 啊，他正是为了衬托这个心法，让大家往心上用功啊。所以，凡所提倡，意在言外。你不能把目光锁定在这个胳膊上了，意在这个言外，就是在胳膊指的月亮上啊。那么他在表这个法的时候呢，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让你悟到这个言外的这个一念本来面目。所以他的核心力都往这儿汇，劲儿都往这儿使，千言万语总皆只归不摄。因果修正凡圣生佛之法身离体。大家把这个话搞明白啊，就是所有的开示呀，哪怕禅宗这些公案呀，它全部的导向呢，就是为了把你推到那个你自己一定要自己去到的那个悟境里边。这个悟境里边来讲，那么要进到这个悟境里面，你首先得放下所有的分别心啊，所以这里才不设因果的。作用是有的，但是你不要执着因果的这个前因后果的这个幻象。修正的功德是在的，可是你不要认为说我真的要修到什么程度，我要证个什么境界，这都属于妄想。啊，自然而然随顺着佛的教法，你修就依着这个理跟心是一致的，同步的来关照，啊。可是你不要在这个理之外又多生出来一个理，这就成了头上安头了啊！所以凡人也是一个概念，圣人也是一个概念，众生也是一个概念，佛这个名号也是一个概念啊！如果我们能够大家现前把这个正念提起来啊，你看我说正念提起来的时候，呵呵，这个正念提起来这个概念就被大家都执着住。所以为什么不能讲，只能悟？一讲就始终在这个外围、这个烦恼和分别心的水平中，你就再讲的玄妙，它依然还是一种单纯的分别。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反过来想想啊，为什么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念念念的无量光寿啊？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打破时空的这个交错的这种。幻象的时候呢，它这个本性就显现，就是本来面目就显现。本来面目就是本来就是佛，啊，无量光无量寿是我们本来本具的这个状态，啊，所以以前的有大成就者就是说出来说啊，念来念来念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就是说的这个敬礼，啊，所以这是已经悟到了这个法身离体了。有一点切莫错认，说不是悟道法身离体，就一了百了了哈。令人先悟此体，然后起彼修因正果，超凡入圣，集众生而成佛道之事。就是修行，它是有一个有两大一个这个板，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秩序哈。要么你先悟完了以后再修，要么你。依着这个修，一直修，忘我的去修，直到开悟。但是一定是悟也得悟，修也要修，啊，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所以外道所有的法就是说，悟也没有悟，但是他还提倡说，你只要悟就行了，不要修。大家看出来，这就叫二谛不圆融。啊，要么你就是说先管开悟。也不说什么度化众生，也不说就一切的概念名相等等，这一切的烦恼分别都没有，先开悟，但得本不愁末。开悟了以后，然后再去修这个善法，六度万行，度化众生。要么你就不要管什么悟不悟，这个正不正，你只管去修善法，发心利一切众生，只有众生，没有自己。啊，这样的话，终有一天又会悟。所以修和悟呢，是不管谁在先，谁在后，都得到那儿去，啊，这是不可能省的，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说，但啊，这个集众生而成佛道之事， 就是先悟此体，然后修因正果，超凡入圣。啊，这是指的说禅宗的这种修法的手段是先让你悟，悟完了，到位了，然后再自己去修，就会修了。啊，所以在悟求悟的这个层面来讲，但其筹积之余，名为积分，名为转语。啊，就是徒弟这个师徒对答的时候啊，里面来斗这个禅机，从这个话里边来碰撞中，让你的这个灵光不昧的这个觉性，这个心性呢能够显现啊，让你的这个心能够入到这个境里啊。我们听过这个积分转语嘛，就是说不执着啊，就有点像那个有时候把它比喻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转嘛，就跟按葫芦一样，葫芦飘在水上，你想把葫芦按下去，这个葫芦一转身它自己又飘起来啊，就等于说我们在斗这个禅机的时候，我说的话你说的话啊，两个话碰在一起，以为就真的相撞了油，我说的对你说的错啊，实际上它的效果是在这个文字也罢啊，或者说这个身体的动作上也罢，就表这个法，但是你不要对这个法产生了真实的执着，就跟说对峙在那儿一样，你要懂得转，啊，一念又一念的转，不是真的要往住按，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欲令人参而自得，故无欲漏，就是没有一个义理，或者说一个这个确定的道路。反正怎么方法怎么手段全体这个上，只要让你开悟就行啊，没有异路。若慧德故属大性啊，上根器的人他一下子就言下就大悟。如果我们看一下很多禅宗大德的悟道因缘都是非常的啊，这个出众出彩，光辉的一刹那。可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一刹那不是那么平白得来的呀。啊，你看还有一句叫若会不得，但将啊，但当将此一句话当作本命圆成，废青忘食，终日静虚，昔与如一人与万人敌，不敢稍有间断放纵。大家看看禅宗的精进要求有多高啊！我们修净土的还说到说有散心念、摄心念啊，散心嘛消业消的少一点，但是也是可以的啊。可是禅宗来讲，它容不得你散心，散心是没有效果的啊。但将这一句话这个话头呢，当作本命圆成，就等于说，就像呼吸这个支撑生命一样，你一点都不能让它断啊！而且把这个本命圆成这个分内事呢，要放在心间，谁都拿不走啊！吃饭睡觉都不是正事了，废寝忘餐，终日静息，就一天到晚就琢磨这个啊！我这个琢磨大家不要听错了，不是让你去思维或者怎么，就说我们说的参话头吧。参到什么地步呢？大家想想，设想一下，一个人跟一万个人两家要打架，你说这一个人他得心力要提到什么程度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在禅门里边呀，或者禅堂里边，为什么在打禅期头要喝茶，要吃包子，有时候晚上还要吃，特别耗这个营养呀，耗精气神呀，那可不是，那真正修起来那真的是要大补的呀。啊，不是说以为说坐在那啥也不干，那个力量全身心全天候的调动在那里。能吃十个包子。啊。纵然这样不敢稍有间断放纵，还有什么呢？看你的根性好坏呀。不是谁都能言下大悟马上就会得。啊，一年不悟，两年参。哎呦，我当时读到这段话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啊，觉得 这才真正的叫生死大丈夫。一年不误两年餐，十年不误二十年餐，一生不误即生生餐。果真半死身心餐者，绝无不误之理。这是彦祖给打保票的，就是你是一个真正的为生死计，哪怕你是个禅人啊，那么绝对会悟的，相信不会亏待你的用心啊。这种清净莲华中的这个孤单寂寞啊，面对自己啊，真知烦恼，所有的苦啊，我们修行人都不会白白受啊。我有一次也是一个善知识吧，说起来我感觉到他跟菩萨视线一样。当时我呢也是感慨啊，说这个修行太苦了，特别是这个道人啊，一旦这个发现起心动念习气这个启动的时候，真的是太苦了啊。这个善知识说，是呀，说我们这都是苦过来了。哎呀，我当时听得很心一动，苦过来了啊，难不成是再来人吧？应该是。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说六祖能够言下这辈子来就大悟的？人家是过去世是一年没有悟两年，十年没有悟二十年，一生没有悟生生参参参参到这辈子才参成这个结果呀！啊，如果你真的这样，你看印祖，因为他是陕西人，我能听懂这个话。果真半次身心参者，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真的像半命一样，就跟别人拼命一样。陕西话半命就是拼命的意思。啊，这样发了一种铁定的心去参着，不会有不悟的情况。在禅宗里面，也有的老祖师也给讲到，说你参禅哈，这是给禅和子讲，说就像一片瓦扔到这个悬崖，这个瓦的从这个万丈深渊上直落到底，说你真的是一念间这么的去，不打一点隔凳的，就是说，因为你这个自由物体落的时候，它是没有障碍的呀。就是相续不断无间的在往下落嘛。说你参禅也能参到这个状态，说七天不悟你就把我的头砍了，就这么给后学做鼓励，听起来好像不近人情二百五一样。这等于说肝胆相照的鼓励后学呀，印祖这里也是鼓励后学。那读到这里我们也随喜一下，我们老说印祖是啊，就是弘扬净土，爹爹不休婆婆妈妈的弘扬净土，现在看到了吗？明弘净土，暗护诸宗，这就是给禅人护他们的修行啊，就给参禅的人打气呢，说你没事，你只管好好修，不会不开悟的啊。那么悟了以后还要给开示是什么呢？既悟之后乃明悟道啊，这就是禅宗的修法。你先悟了道了，然后怎么样？上徐立诸净缘，锻炼习气，直得凡惑净境，方明正道。你看，先悟道，也就是见道，再修道。哪一宗佛菩萨不是这么过来的吗？啊，只不过我们念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也是把这个悟道的这个难度呀给他全部托付给信心了，知道吧？啊，所以说不要说你还没有悟不能说这些话，不修因正果，没有什么善恶的这个法去分别了。哪怕你悟道以后还要什么立诸净缘，就是在一切法中还得去断恶修善，还得去锻炼习气，直到你的啊这个烦恼呀，这个惑业全部干净了，这才叫正道了。正呀，啊，这个正有点就像我们说是这个手脚并用的往上爬爬爬爬，终于爬到一个平台上了。哎呀，突然间头往出一伸，就跟那影片里边的特写一样，一看，哎呦，风景如此，这就正道了。亲眼见啊，所以这才是正路，才是正知见啊。彼摩子者 这又说到这个摩子孙了，乃以物为物，以物驱动物，为开悟的物。物上全体是物，就是他们以为的这个所谓的悟道全是错误，何况说正呢？梦都梦不见。啊，是什么样？是乃不知惭愧，不惧因果。特别祸害的是什么呢？竟致无量的好心男女受彼所骗，同断善根，同断善根。啊，大家设想一下嘛，如果从我们一期的生命来中说，啊，谁谁谁就是这些我们说小青年里面狐朋狗友，他吸毒，把我们家的孩子也给带着吸了毒了。你要是自己的孩子，如果真的到此地步，你的心能揪到什么程度吗？啊，那脾气暴躁一点，能把他去把他给杀了。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个祸害啊，还只是不足以为祸害。这里的净智无量好心男女受彼所骗，同断善根。我们讲一句佛法，劝人修一次行，意味着什么？啊，把这个法讲对了，讲对了，把这个易行道推广给他了。同断善根的反面词就是什么呀？同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你看，真的是读到这四个字"同断善根"，太可悲了啊！最后一句，汝亦笃信五言，就是你还是听我的吧。自不被彼所陷也，这就是给这个居士治属治属。哎呀，就是我已经说到这份上，你一定要听，你一定要听啊！那我们大家在这也听了这一篇，到此为止了，一定要听，要认真听啊，要一直这样听下去，听应祖的没错啊。好，这是把这篇那个。太顺林之分居士第二份书信啊，讲完了啊，下一篇就是给这个永嘉某居士空寂书这篇来，但是这篇呢格调又不一样啊，一下子就不像前面这么的接地气了啊，希望大家先看一看，好吧？我们看一看下一讲来的时候呢，大家稍微就有一点点数啊，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他老人家做过的几篇有名的。论点啊，还有什么晕证和尚写的这个简摩变异录啊等等这些，还是需要一点平常的知识。好，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下周再见。
南无